花钱。一，慷慨的给予。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你的预算中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奉献支持上帝的工作。箴言也告诫我们，智慧人会对处于需要中的贫穷人慷慨解囊，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慈善不应仅仅被视为政府项目，也应当被视为个人责任。帮助处于需要中的人也需要平衡，我们不能一味的无偿给予懒惰人，但是对于那些处于贫穷当中的人，我们应当慷慨地帮助他们，即便他们的贫穷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但是只要他们愿意从愚蒙中悔改，寻求智慧，那我们就应当给他们恩典。物质的东西并不会让他快乐，也不会有压力觉得必须要过上和邻居同等的生活。他拒绝花不必要的钱买不必须的东西，取悦他自己都不喜欢的人。三，摆脱债务。陶德最为严重的财务问题就是他欠了太多的债。在房地产泡沫时期，他不愿意看着像是被别人甩在身后，因此他冒险去贷款，认为房价会一直上涨，他的收入也会增加，心里也认定了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还可以再去融资。有这样的想法的并不止陶德自己，美国的消费者债务已经增加到了惊人的15万亿美元，这相当于人均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5万美元。人们不再通过努力工作来延迟满足自己对小物品的购买欲，也不再尽力攒钱以购买大宗物品，而是选择透支信用卡来购买最新的商品，或是跟上时尚的新潮流。几年前，当房屋的净产权价值攀升的时候，人们选择将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以获取金钱去维持奢侈的生活方式。近期，国民债务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元，而这并不包括至少60万亿美元的政府负债，如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险，以及超过数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及地方债务。如今，公司已经是在通过债务而为业务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是通过资本来支持业务，这就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经济下滑及信贷市场收紧的影响，而政府还是在鼓励企业及个人承担更多的债务，包括提供低息贷款及针对利息支付给予有利的税收政策。在旧约时期，负债相当于一种诅咒。以色列背弃与神所立的约之后，所受到的诅咒之一就是欠外邦人的债务，债务在人的身上产生了捆绑，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有的人深陷债务，以至于工作中赚的钱一大部分都是用来还债的。信用卡购物的人常常要支付高昂的利息，这就使得他们购买物品的花费明显增加了。债务同样是在预知人的未来，但是你怎么知道你以后可以赚到 更多的钱呢？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智慧人懂得适当的履行财务责任，他所花的钱不是取决于自己想要什么，或者信用卡的额度有多少，而是取决于自己的财务状态。这与我们现在建立在信贷基础上的消费者驱动型经济完全相反。如果有人不能抵抗过度消费的诱惑，那对他来说最好的建议就是把信用卡直接剪断，放弃使用。四，借钱是合理的吗？现实情况是，许多人无力凭自己一力承担大宗购买，比如现金买房，这是大部分人都做不到的。圣经中的智慧教导我们要先有稳定的收入，才能在财务上有大动作，例如贷款买房之类。智慧人会付出努力，避免陷入可能无法偿还债务的处境。当他选择去借钱的时候，他不会让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也就是说，他会确保即便紧急情况来临，自己也可以卖掉借钱买来的物品以偿还债务，而他会保证自己借贷的数量不超过这个数额。当车辆贬值或者房地产价格波动的时候，他会选择去付大额首付款。他们想要开公司，或者是买房、接受教育，又或者是买车。但是如果没有人与他们一起签署联名贷款，就无法获得贷款，达成心愿。他们可能会诉诸于你的爱心、你的友情、你的家庭责任，甚至是你的自大情怀来获得你的帮助。但是箴言已经多次重复且生动有力地告诉我们，不要为别人的债务承担责任，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这些警告并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帮助在贫穷中挣扎的弟兄，相反，这里是在警告我们，不要把我们有限的资源用在别人投机行为的抵押之上。如果银行不愿意给这个人贷款，那就意味着他可能没有能力去承担这样的债务。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与他签署联名贷款，你就是把自己的信用与自己的家庭置于危险之中。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成了借贷人的奴仆。若是你已经身处这样的境地之中，那就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哪怕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自己脱身。联名贷款其实也对现在全世界的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担保贷款及金融操控，政府在推动银行、购买方及投资方都参加到危险的金融行为之中，这可能会产生许多违约，而我们则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数万亿美元债务的担保人。根据箴言第六章三至五节中的原则，负债的人可以为自己寻求救济，因此给陶德的建议也包括去联系自己的贷款公司，要求更为合理的条款，尤其是付款额度超过了陶德可以承受的范围。陶德也需要尽一切努力去偿还他的信用卡债务。攒钱，一，看到将来可能需要有的支出， 要避免负债，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提前看到将来可能有的支出。蚂蚁在收割的时候就聚敛粮食，愚蒙人才会在发工资的那天就把所有的收入都花完，甚至花费的超过自己所收入的。智慧人会为孩子的教育攒钱，也为退休后能安度生命中可能出现的严冬而积攒钱财。他们还会为大的支出攒钱，这样就不用借钱或者付贷款的利息。智慧人的积蓄能够在财务动荡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保障，例如失业期、身体休养期间，以及有大的支出的时候，例如需要修车或者整修房子的时候。情况顺遂、收入很好的时候应当是预备的时候，这样即便有荒年来到也可以应付得来。为应对将来可能有的灾害，我们现在可以积蓄的方式也包括购买合适的人身保险、寿险、车险及房屋保险。然而现在的金融危机中，一个很可悲的因素是，在丰年的时候，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不是为将来可能来临的艰难环境做储蓄，而是大量增加开销与债务。他们不仅吃掉了自己丰年所得来的，甚至还去提前透支未来荒年的需用。二，积蓄财富，明智投资。智慧人的积蓄会逐渐加增，因为他们努力工作，勤俭自律，他留心自己资本的来源以及自己投资的去向，他不会沉湎于那些承诺可以暴富的骗局。明智投资的法则在于，随着预期回报数额的增加，投资的风险也呈正比例加大。如果有什么听上去好到令人难以置信，那这应该就是骗人的。彼得是另一个辅导对象，他在自己朋友查克的劝说之下，以 11% 的利率向该公司的业务提供了10万美元的贷款，贷款期限为一年。然而可悲的是，查克无法履行他们贷款协议中的条款。彼得也意识到自己开始获得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结论一，生命中艰难的时期教我们学会信任上帝。在西方富裕国家中长大的一些人可能从未想过自己日用的饮食是从何而来，如今的金融危机成为了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去相信上帝会供应我们日常所需用的。我们可能也必须学会知足，只要有衣有食，就当有知足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喜乐是来自于主，而不是来自于钱财。二，我们的目标是要有智慧，而不是有钱。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物质的东西是永远都不会使你得到满足的。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盛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曾经有人问一个有钱人，多少钱是足够的呢？他的回答是，再多一点点就够用了。他也曾经说过，我赚取了成百上千万的财富，但是他们却没有给我带来幸福。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寻求智慧， 那你财务上的需要也会得到满足。三，你无法带走钱财。我家住在离迪士尼乐园一小时车程的地方，迪士尼乐园里出售一种特殊的迪士尼货币，你可以用它在乐园里买东西，但是一旦你离开迪士尼乐园，你就再也无法在回家的路上用迪士尼货币加油或者吃饭。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现在的世界会终结，我们所积蓄的一切也都将像迪士尼货币一样变成没有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智慧人的富足却可以永远长存，因为他的财宝是在天上。四，记住耶稣为你付清了你的罪债。上帝警告我们，不要为他人轻易作保，但是他却愿意让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罪的中保。我们因着自己的罪欠下了无限的罪债，然而他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偿清了赎价。不仅如此，他还把他的属灵财富转移到我们的账户上，这样我们就不仅完全没有债务，我们还是富足的。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你现在有没有罪债呢？你又是否拥有基督的丰盛呢？